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222页，第二章1-7节哈。
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孩子把你的教会，是吧，所有我们一位来到这里的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啊使我们得福，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福分，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里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老练成熟刚强起来，主啊，谢谢你，愿你的工作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你对教会的祝福，主啊，成为啊能够成就。主啊，主啊，愿你的话语，愿你的应许全然能够成就，主啊，愿你的作为彰显在这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在讲以弗所的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有很多的优点哈。如果你前几次没有听到的话，可以上网去听一下哈。那么我们上一次是讲到了以弗所教会的第五个优点，就是它能够啊分辨。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分辨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标记之一。那么属灵的分辨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成熟的一个生命的标记。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因为它有分辨的智慧。所以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也看出你曾试验那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个是以弗所教会一个成熟的一个标记，就是他有一个分辨的智慧，能够分辨出对错真假虚实黑暗与光明等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啊，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一种分辨的一种能力和一种智慧？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了如何分辨真假的福音，和在福音里，在基督里边，外邦人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为基督已经除去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今天仍然有许多的教会是唯我独尊的，与别的弟兄姐妹是没有往来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错误的。今天我给大家印了一个单张哈，你可以看那里边有10段的经文，上一次我们用了2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讲后边的8段的经文。那么这8段经文是帮助我自己来明白如何来分辨，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如何来分辨各样的错误或者是真假的事情。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第3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如何来分辨真假的使徒。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谈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使徒的问题，而是要谈真假使徒的问题。第一段的经文，第3段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12节到第15节，我为大家念一下。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所行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来分辨真的使徒和假的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有些人是假使徒，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许多的人都以为撒旦一出现的时候就是青面獠牙，非常恐怖，穿着黑的衣服，在黑暗中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却不知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启示，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是撒旦出现的时候很可能是装作一个光明的天使，可能是非常英俊的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歌星，也可能就像摩门教徒一样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关心你，也可能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体面，但他们却是撒旦的使者，如何能够分辨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的观念里边你觉得撒旦出现的时候是非常恐怖，非常邪恶，非常难看，非常黑暗的一个画面。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所行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所有美丽的事物都是从神而来的，很有可能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使者。所以我们先要来分辨，要来建立一个根基，就是撒旦很可能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那么如何来分辨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说，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你如何来分辨呢？好像从表面上你很难分辨，因为撒旦他的差役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他有可能装作是光明的天使，非常的迷人，非常的光明，非常的圣洁的样子。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有一天他们会显出来，因为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耶稣，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福音，他们所受的是另一个灵。这个就是分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因为他们是传另一个耶稣，不是圣经上所启示的，他们的里边的灵是另一个灵，是邪灵，是假冒的灵，不是圣灵。所以如果我们给他们留地步，我们就会受另一个灵，他们所传的不是圣经上讲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这同样的现象你会发现出现在所有的异端里边，这同样的现象，当你研究中国最大的异端东方闪电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东方闪电里边非常的清楚。他们传的是另一个耶稣，是一个女耶稣，他们所受的是另一个灵，是一个邪灵，是一个假冒的灵，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福音，是把人带进地狱的一个祸因。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你不仅是看他的外貌，看他迷人的样子，你要来看他所传讲的那个东西的核心是不是与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是合一的，它里边的灵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圣灵。我曾经听我的岳母讲过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因为我的岳父他们全家移民到巴西以后呢，我的岳父就在巴西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他就回到了台湾 在那里边工作，所以他一年只有两个星期可以回到巴西。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个人。有一天晚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他说有一天晚上当他在床上祷告的时候，突然他的床尾显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英俊的一个男人，真实的。然后那个男人看着他非常的英俊，是一个白人，看着他就要跟他发生关系。然后我的岳母这时候就想起圣经上的话来，他就用上帝的话，用耶稣基督的名，用祷告拒绝斥责这个人，最后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看到就是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她自己的丈夫一年只有两次可以回到巴西，这样一个属神的人，撒旦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迷惑的东西来诱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给这些东西留地步，我们就会受另外一个灵，因为这里边所传讲的不是圣经里边传讲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是另一个耶稣，是另一个灵。这些东西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真理里边有很好的装备，你才能够分辨。弟兄姐妹，在福音里边，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在福音里边，在神的话语里边，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我相信福音的包装，它传讲的模式，它的侧重点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不同的。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华人界的这个牧师里边哈，有一个叫做 Francis Chan， 这个是生在旧金山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后裔。这个弟兄哈，剃一个光头，然后把自己晒得非常的黑。他一出现，你一定觉得他就是黑人。然后他常年的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我曾经有一条牛仔裤是破了洞的哈。后来有人跟我说，你是牧师不应该穿这个，所以我就把他给送人了呢。破了洞的，然后呢，常年穿着一指拖的拖鞋。然后他上讲台的时候也穿着一指拖的拖鞋，穿着破的牛仔裤，穿一个 T 恤。但是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爱主，非常非常纯正的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的包装，它的传讲的模式，它的侧重点都可以不同的。有一个牧师讲过，他说在一二百年前，所有传道人讲的福音都是在讲地狱。那个时候只要一讲地狱，人就信主。那个时候的策略是把人吓进天堂。他说曾几何时，一次大战完了以后，再讲地狱就不管用了。发现所有的传道人圣灵感动的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爱。他说这个时代是要把人爱进天堂。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的包装，福音的模式，福音的侧重点都是可以不同，但是福音的内容，它的实质，它的精义，却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这个附近哈，有一个大华哈，最近哈全面装修，哎呀，特别是他那个这个面包布哈，全部封起来很久。最近哈，因为我过生日，我去买一个蛋糕哈，哎呀，进去了以后发现，哎呀，完全不一样了，哎呀，现在那个装潢呢，简直跟那个这个跟酒店一样。然后呢，以前呢，这个在里边这个工作哈服侍的那些人都是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现在你一进去哈，一看全部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那个小姑娘、小伙子，哎呀，那个收钱的那个哈。那个小女孩一看呢，我还以为是康熙牧师的太太。你知道康熙牧师的太太是这个新加坡最有名的歌星，你知道 那个常常在杂志上出现的。我一看，哎呦，这个人怎么像何耀珊姐妹啊？你看着他整个的包装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但是他还是卖蛋糕的。弟兄姐妹，他本质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福音要广传，他常常是要改变他的包装，改变他的传递的模式，改变他的侧重点，改变整个的这个看起来的模式。但是福音的内容，它的实质，它的精义，它里边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哈，我上次有讲过，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描写主耶稣的肤色，从来没有描写主耶稣的头发有多长，他的头发的那个头型，他的眼睛的颜色，他有没有长胡子，所有的这些都没有描述过。所以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去黑人的教会，你会发现主耶稣的画像是黑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肤色，主耶稣的面貌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一位主，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做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耶稣基督是谁？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这个黑人哈讲哈，他们是很有理论的。他说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这个人呢，是不可能白色种，不可能是白人。因为主耶稣是诞生在巴勒斯坦，上帝来到人间是拣选了以色列那个，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人的皮肤都是比较 dark 的，对不对？是这样，对不对？他说主耶稣又晒了太阳晒的比较多，所以就很像我们黑人。这个黑人哈，有一种叫做解放神学。如果你们读神学的话，你就了解。所以你要了解，当然这个福音先传到了整个欧洲大陆，整个欧洲大陆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主耶稣的画像常常都是白人的，都是很英俊的。我相信有一天福音传遍了亚洲哈，说不定主耶稣的这个样子也很像中国人哈，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可以认同的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主耶稣，上帝特别拣选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他又是靠近非洲，又是靠近欧洲，又是靠近亚洲，所以他都在那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接纳的。但是福音的内涵，上帝来到人间，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成就了什么？他是还要再来，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什么是不能改变的？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将来还要再来，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灵和另一个耶稣，这样的情况在耶和华见证人、中国的东方闪电还有摩门教里边是非常普遍的。如果你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讲的绝对是另一个福音，那是祸因。他们所传讲的是另一个耶稣，那不是圣经上所启示的耶稣。他们所受的是另一个灵，不是圣灵，是掺杂的一个假冒的邪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什么是能够改的，什么是不能够改的。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1节到23节，下边的这段经文几乎可以是分辨异端的一个试金石。约翰一书2章21节到23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里边，几乎是可以成为一个分辨异端的一个试金石。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份， 在三位一体的问题里边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就是异端。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他说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就是说谎话的。他说凡认子的凡不认子的也就没有父，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神学家分析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异端都是在三位一体的上面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份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使徒约翰怎么分辨什么是异端呢？他说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父与子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不认子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绝大部分的异端都是从这些问题上来的，不认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来到人间，并且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认子的才有父，不认子的连父也没有。
弟兄姐妹，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些好好的装备起来，这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怎么样能够来分辨。接着我们来讲下一段的经文，下边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的先知，前边的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的福音、真假的使徒和真假的圣灵，现在这段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的先知。在马太福音7:15到23，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边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讲到了整个什么是假先知，还有假先知的结局，最后上帝会怎么样来审判他们。但是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来分辨一个人是真的先知还是假先知呢？
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分辨啊？怎么样来分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哈，这里说哈，他说我们怎么来分辨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看他的生活、生命与主的关系，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边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他说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一起来重复一下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来分辨什么是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分辨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的生活、生命与主的关系，他所追求的什么。所以我们要查验，要花时间来认识一个先知。当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生活，了解了他的生命，了解了他的为人处事，他的金钱观，他的历史，他整个自己的过去的背景，他的侍奉的果效和神的同在以后，我们才能够下一个定论。
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在 一些教会里边一些追求的弟兄姐妹里边，只要有人说哎呦先知来了，哇，一窝蜂的涌上去，对这个人的过去，对他的生活，对他的服事，对他的生命，对他的金钱观，对他的历史，对他过去做过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考察。我们非常的容易受骗上当。
我来为大家举两个例子哈。在葡萄园的教会里边，曾经有一个牧师叫做 Bob Jones。这个人被许多的人认为是先知中的先知，今天还有许多的人认为他是美国的先知之父。这个人当年自称为先知，他常常给他的会友发预言，后来有很多的女会友要到他的办公室去领受他的预言，然后他就要求所有的女会友在他的办公室里边必须脱光衣服才能够领受预言，而且他是有圣经根据的。他说原来万物在我们的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到他的办公室领受预言，姐妹们必须要脱光，完全赤露敞开。但是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姐妹真的是就脱光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姐妹连这么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竟然会受骗上当呢？最后这个人被他的教会开除，许多的人写信批评他，他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开始出来服侍了，许多的人今天仍然接受他的服侍，并且称他是美国先知之父。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姐妹会这样吗？啊？会吗？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很多的姐妹就是去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而且真的就是脱光了。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是一件事实。所以弟兄姐妹啊，所以姐妹们，你们要好好的祷告，你们要在属灵的悟性上好好的追求。你知道人脱光衣服是非常难受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去看医生，不喜欢检查身体。老有人说你去检查身体，他让我全部脱光，我真的是受不了。自从我信主了以后，我就不愿意脱光，所以我也不去游泳。刚才讲的这些话是跟今天的讲道没有关系的哈。还有一个例子叫 Paul Kane， 这个人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为什么他出名？ Paul Kane 这个人是美国灵恩教会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先知。他曾经预言了许多的事情都是非常准确的，他曾经为 Chuck Smith 预言，而所有的这些预言都应验了。但是后来这个 Paul Kane， 因为他没有结婚，他跟别人说他是过独身生活，过禁欲生活的，但是后来他被人发现他常年在同性恋的罪里边，并且常年的酗酒，所以最后许多的牧师出来彻底的停止了他所有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对他的历史，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对他对金钱的态度，他服事的果效，他生活里边的见证，我们要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了解。我们要凡事查验，因为在这个教会里边，撒旦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扰乱神的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
会出一个假的我这几篇奖章，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果你是美元100块的钞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假的东西的。正是因为福音是这个世界里边唯一上帝做成的一个真实的真的 true 的 salvation 真的救恩，所以撒旦要用一切的力量来毁坏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轻信一些事情，所以我也不轻易的请人来讲道，都是我们非常了解的这些在生命生活在他的一生的服事里边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他的生命生活是在主里边过着敬虔的生活的，这样的人我们才会把他请来。我们不是要听一个高言大志，我们乃是要在他的生命里边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他是服事神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段分辨真假先知的经文，在《生命记》第18章第20节到22节，这里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的神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弟兄姐妹，如果按这一条的神的话语来说，今天可能许多要自称为先知的人都需要被致死的。就我所听说的，下已经有许多的先知预言加州大地震了，每一天都有人跟我说加州要有先知说加州要地震。我跟他说，我说震死了我就去天堂。我们对一个人他说这样的话，对他的生命生活，对他的服事，对他在与主的关系，对他和金钱的关系，对他所有的一切毫无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当没有听见。但是如果一个人是非常敬虔，非常属神，服事大有果效，完全的爱主，完全的属神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有很长时间的服事，我们知道他是属神的，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要好好的思想，好好的祷告。弟兄姐妹，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我相信有一个人是有先知的恩赐的，那个人就是宋尚杰博士。这个人的一生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服事是何等的敬虔伟大的一个服事，何等属神的一个服事。当他快要过世之前，他为中国的教会说了好几句的预言，都是应验的。他说中国的教会将会进入到极大的苦难里边，但是在苦难以后，中国的教会会进入到极大的复兴里边去。这句话是在1943年和1944年的时候说的。果然中国的教会进入到极大的苦难里边，然后苦难以后，中国的教会进入到极大的复兴里边。这个人讲过许多的话，所以如果他来到我们中间哈，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害怕的。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跑到他房间请他祷告，宋尚杰博士就看着他，以至于那个姐妹非常惭愧。然后宋尚杰博士就跟他说，你10年前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到现在还没有悔改，还没有还。然后那个姐妹嚎啕大哭。你说这样的先知站在旁边，他看着我，我先开车回家。弟兄姐妹，一个属神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站起来服侍的时候，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悔改和复兴？这是真先知。 所以弟兄姐妹，已经有许多的所谓先知预言加州大地震，每一次都没有应验。这些先知如果生活在旧约里边，就应该被石头打死。许多的人都在预言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主耶稣自己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日子，只有神知道。所以任何人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哪一天哪一年，立刻就知道是假先知，听都不要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神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分辨。接下来的下一段经文，第八节经文，我们要来讲如何来分辨圣灵和邪灵的假冒。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来。弟兄姐妹，这里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有的灵是非常灵的，但那却不是圣灵，那是邪灵的工作。我以前听说过，他说有些人算命是非常非常灵的，但是那是邪灵的工作，那不是圣灵的工作。有许多算命的，有许多交鬼的，有许多玩碟仙的，都是在后边有邪灵在后边的运作，他可能非常的灵，但是那却不是圣灵的工作。甚至拜偶像的，拜异教的，甚至许多的先知的灵都是有掺杂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弟兄姐妹，邪灵灵不灵？邪灵有没有能力？我看到远志明牧师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最有名的羽毛球的健将林丹，他是一个常常拜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人。有一次呢，这个奥运会哈，他没去拜，结果那次完全输了。后来接下来那一年呢，他就带领了整个的羽毛球队去到了毛泽东的故乡拜了，结果全胜。弟兄姐妹，那都不是圣灵的工作，都是邪灵的工作。包括佛教灌顶的仪式，都是邪灵分赐的一种仪式。甚至有的基督徒在看这个佛教灌顶的时候，看到这个邪灵从跑出来分赐给所有这个被灌顶的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一次张伯苓牧师就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牧师，还是学运的领袖，但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去见了达赖喇嘛，跟达赖喇嘛谈话完了以后，达赖喇嘛问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灌顶？张伯苓跟他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不需要你灌顶。弟兄姐妹，圣经里边也有一个例子，就在亚哈王的时代，亚哈要去打基列的拉姆，他要与亚兰王征战，所有400个先知都说这个亚哈会赢，只有一个先知说你会送命的。然后亚哈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真先知关起来了。那个真先知说，你如果能够活着回来见我，我就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然后那400个先知非常的愤怒，打这个真先知。然后这个真先知说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谎言的灵进入到你所有的这个先知的里边，他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出于谎言的。弟兄姐妹，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邀请一个牧师为我们按手祝福祷告，请一个先知为你祷告，我们要对这个人的生活工作侍奉，对他的生命过去，他服侍的果效，他的为人的品格，他对金钱的态度有相当的认识了解。 其实一个基督徒最蒙福的东西是在生命和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和样式来，并且我们的生命长成基督的样式，这是最蒙福的，不是请人为你按手祷告一下。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被美国的许多教会称为 Lakeland 大复兴。为首的一个人叫做 Ted Bentley， 这个人去一个教会里边带领聚会，突然好像很多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教会本来有800个人，在几个月之内这个教会就增长了将近到1万个人。电视台全程转播，许多美国的牧师都去了，说哎呀，这个大复兴来了。但是这个人他所服侍的，他说有一天，我前面讲过那个请女会友脱光衣服的那个先知 Bob Jones， 有一天见到了这个人，把一个女天使介绍了给了这个人，叫做 Ted Bentley。 这个人从此开始服侍以后大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不是从圣灵来的，他的能力是从一个女的天使叫做艾玛来的。所以他的聚会里面他常常讲这个艾玛的事情。结果在这个聚会里边充满了混乱，他说现场的彰显包含有喊叫的、发抖的、抽筋的、像醉酒的，也有人的眼目翻白，走来走去好像迷路一样。在严肃的祷告时刻，有人会无法控制的大笑。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些妇女在聚会里边似乎感觉到灵界有种力量在强奸他们。最后发现这一位带领聚会的人在所谓复兴的同时，他已经在犯淫乱的罪。最后他和这一位外遇者宣布结婚。然后有一位英国的牧师查验了这个人所有带过的聚会以后，他说在英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请这个人带完聚会以后，很多的会友生病得癌症死亡，后来这个教会很多人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 Lakeland 邪灵大浇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我们现在要讲的东西可能不是异端，但是它却是从错误的生命里边、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导向，是从世界肉体自我里面发出来的。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的不是异端，也不是邪灵，但是它却是从错误的生命、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导向，是从世界肉体自我里边发出来的。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常常有人讲，他说有一个姐妹去买衣服，她的先生已经跟她说了很久，说你不要再买衣服了。这个姐妹走到商店，有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呢，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她说你穿这件衣服实在太美了。当她的丈夫听到这以后，就跟那个姐妹说，你有没有对那个声音说，奉耶稣的名命令你退到我后边去吧。这个姐妹说，我有。她说我说完了以后，从后边又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从后边看这件衣服更美，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是错误的， 我们虽然在真理上没有错误，但是我们的生命是错误的，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我们的导向是错误的，我们是活在世界肉体自我里边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掉进这个泥潭里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80年代美国基督教界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牧师叫做 Jim Baker， 他追求成功，追求 prosperity gospel， 叫成功福音。这个本身就是世界的东西。什么是基督徒的成功？就是长成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一生像主耶稣那样在地上活着，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成功。但是 Jim Baker 所讲的成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成功。所以从那个时刻一直延伸到现在，在基督教界里边有许多的人讲成功神学。我甚至听过一个牧师讲，是讲成功神学，他说你是天父的孩子，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你的父亲，你就应该开最好的车，你最少应该开凯迪拉克。哎呀，我听完了以后，这个真是，那我都不能算作天父的孩子了，你知道，我那辆车差远了。而且你是天父的孩子，你就应该住最大的豪宅。所有的这一切都把我们引向世界，从那个开始延伸出成功神学，延伸出信心神学，延伸出医治神学，延伸出健康神学，延伸出宣告神学、话语神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把我们带进到这个世界的模式里边去。弟兄姐妹，如果任何的东西、任何人的讲道、任何人的生命是把你带进到世界、带进到肉体、带进到自我、带进到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带进到这个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它一定是错的。弟兄姐妹，什么样来评论一篇道是对还是好？怎么样评论一个人是对还是好？如果他把你带向世界、带向肉体、带向情欲、带向这一生的骄傲、带向自我，他一定是错的。如果他把你带向上帝、带向耶稣、带向属天、带向爱主，他就一定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完道理以后，你觉得哎呀，真是太爱世界了，有吗？听完了以后，这个牧师讲的真是太差了，怎么让我都没有办法享受世界呢？这是好的，真的。如果他讲完了以后，你觉得哎呀，真是太好了，我可以买豪宅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要买豪宅。竟然有一本书里边讲的哈，说有两个基督徒每天晚上都跑到一个很大的旅馆里面，在那个大厅里面，巨大辉煌、金碧辉煌的 lobby 里边，在那里坐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宣告说，我们家的客厅有一天就像这么大，我们家的客厅有一天就像这么大，一直宣告。然后那个牧师说，你这样宣告，宣告了有一天你家就会这么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带向世界、带向肉体、带向情欲、带向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从父来的。弟兄姐妹，读这句话，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当你这样爱世界的时候，圣经上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弟兄姐妹，需要，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拥有这些，我相信绝对是可以拥有的，但是我们的心都不在这里。真的，所有以这个世界为目标、以这一生为导向、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东西，应该都是错的。而且以人为中心、以人高于神的神学都是错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是错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把我们引向这个世界的成功欲望、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引向今生的荣华富贵、今生的享受，把我们引向人的欲望、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然后用神学将这些东西合法化。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分辨这些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呢？看 看他出于神还是出于世界，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些事情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有高举人的东西，从人来的东西，以人的努力为根基的东西，高举人的能力、高举人的潜能、高举人的作为的东西，以人的学说为基础的东西，听上去非常好，有道理，但是很可能至终却灰飞烟灭，因为它是建立在人的根基上，那是以人为导向的。圣经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神为导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神的根基上，因此它是永不败坏的，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加州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在洛杉矶有一个水晶大教堂，大家都知道那个牧师叫做 Robert Schuller， 他是一个一直不断讲积极思想的一个人，叫 positive thinking。 这个人一直不断地讲人的努力、人的潜力、人的能力，以人为根基的东西，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所有追求的都是外在的东西。我的岳母特别喜欢看他讲道，每到我们这里来，打开电视就看他讲道。 positive thinking， 人要 positive。结果他的教堂破产了，他欠了好几千万的债。这就是一个高举人、高举人的能力、高举人的潜力，以人为主导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一定是错的。但是这个人却非常吸引人，非常的出名，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在的，非常能够迷惑人，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好、他对、他聪明、他能干，但是结局是什么？我们很可能被误导在里边走不出来，追求外边的成功，以人的智慧、能干、积极来建立一个伟大的宗教事业。我们可能以人的聪明、能干、积极来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但是离他不远的有另外一个牧师叫做 Chuck Smith， 他是完全以圣经的模式来建立教会。今天他过世以后，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有2000多个 Calvary Chapel，而且很多的教会都是非常大的教会，你可以看到这两种结局的不同。一个以上帝为根基、以上帝为依归、以上帝为一切的导向的，和以人的能力、人的潜能、人的主导为一切的，它两个结局是何等的不同。最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谈到我们用生命中的感受、果子、灵觉、生命里面的状态来分辨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边、行在圣灵中，还是行在肉体中和情欲中或者错误中。因为如果我们行在错误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表现出来。加拉太书5:17到23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最后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对错，就是用你生命里边的感受、用生命里边的果子、用你的灵觉、生命的状态来分辨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里边、行在圣灵中，还是我们行在肉体中或情欲里边或者错误里边。我自己常常分辨对错的方法就是运用这段的经文。如果我自己生命的状态是错的，我常常发怒，我常常有不洁的思想，我就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是错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一定在他的生命里边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果子。如果一个人是行走在圣灵中间、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他的生命一定是对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错的生命，这说明我们里边可能行走在错误的道路里边。可能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是有错误的。我们要仔细的查验，求主改变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果子的一个根据。
所以弟兄姐妹，我从来不敢跟我老婆吵架，从来不敢，因为我只要一吵，我生命里边的状态就错了。神常常管教我，吵完架就失去。所以我太太说我的时候，我就微笑着看着她，因为我的生命是对的，我是爱她的。她说完我了以后，我的恩高神的同在就增加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希望弟兄姐妹用这十段的经文仔细的思想，仔细的来辨别，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上帝的工人，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最后一首诗。